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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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看这个551页。昨天我们稍微有提到这个，我们提的前头啊，就是说嗔爱作为我们的怨仇啊，它不具有具体的形象，但它却能把我们当作奴仆啊，住在我心中啊，我守护它，乃是它给我啊，我守护它。我爱乐他啊，其实所谓爱乐就是，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即便因为这里面有嗔跟爱，不管是顺境啊，乃是我们因为顺境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内心的爱嘛。那自心的爱应该来讲是，是好的啊。可是依然能损害我们啊，依然呢，这个地方不应该是忍耐的地方。别的地方烦恼，外在的仇人啊，你可以对他慈悲忍耐，对内在的这个嗔跟爱的烦恼啊，你不能施加的忍耐，你应该极快速的把它断除啊。那接着他怎么讲呢？色诸天非天，一切皆仇我，然彼等不能投入无间火。就是说，就算诸天啊。飞天，天当然力量最大了。那天以下其他飞天六道当中，任何有力量的都是我的仇人，他们也无法让我进入无间地狱。他们可以取我的命，他们可以做种种伤害我的，但到无间地狱的是你自己内在的贪嗔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你的仇人啊！你的仇人不是什么？不是外在的，不是外在这些，外在的好像不是，那是这些人再怎么样，他只能夺你的命，但他不能让你堕入无间。好，聚力烦恼愁，若虽欲虚弥，摧毁亦无余。刹那能知我如此烦恼愁，常时无始末，其余诸怨愁不如是长久。就是说，像这样的烦恼啊，即便是遇到须弥啊，须弥山都能为他粉碎。就是这种众生内在的烦恼啊，碰到须弥，须弥也为他粉碎啊。刹那之间啊，可以把我抛到任何地方去啊，三界都是因此烦恼而去的。如此烦恼愁，从无始以来啊，从来没办法。从无始来就跟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怨仇能如此的久来成为我们的仇人。最大的仇人竟然是自己的烦恼啊！所以我们只在乎外在仇人，却不懂得对付那种长久以来伤害你最多的那个仇人，你的烦恼。好，若随顺尘世，皆为作利益。顺诸烦恼者啊，或作啊，或缓作这个衰损啊。如果能加以对治它的话，这个我们就能做利益。如果你随顺烦恼者啊，终究到最后会做对你是有伤损的哈，有衰损哈。但是陆行论呢，把这个用这种世间仇人的比喻啊，讲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向来很在乎外在的，结果最大的仇人竟然是你自己的烦恼，让所以在经论里面就有一句话啊，就一段话，就对自己的烦恼讲啊，无始以来啊， 你带着我在六道轮回啊，我对你都没办法，而今日开始你将跟着我跑，而不是我对着你走。好，就是说面对自己的烦恼起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心情，就是说从以前以来啊，都是你这个烦恼心带着我跑，而今天我就要用修行啊掐住你，掌握住你，让你的心跟我的道心走。所以他们跟谁讲？跟自己讲，就是跟自己讲。所以这个修道人，然后呢，他面对的是什么？他说这个这一点啊，其实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过去啊，有曾经，我们很容易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太容易就是把我们的判断啊，我们的心情啊，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对世间的诸多，我们对自己还比较少，对世间的诸多不平事啊，总是有怨。可是实际上啊，我们其实这种讲法跟啊，这都是命啊，啊，这都是业报啦，啊，这都以前欠人的啦，这种讲法又不一样。可是讲出会有同样的结果出来。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学佛的人，到最后碰到任何事情啊，不用理性去处理，就用一种想法，就是说啊，这都是前辈子欠人的，啊，这都是业报。这种讲法其实是对，但对你来讲好像又不对，又不对。没错，因为比如说我现在面对任何东西啊，其实这里面没有无因不会跑出来，任何一个点滴啊都是有因出来。那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最大问题出在于我们对世间的一开始的错误的认知，包括这一个现在怎么讲，连我现在起个念头，我有种种的妄想，这里面已经出现一个错误的，就是你先有一个我，然后才说我起了种种妄想。其实这个一开始你以后还是站在一个我的立场啊，好，那所有都是烦恼所成的。那所以我们来讲说根源性啊，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一个人伤害你，你如果一切都诉诸于这个宿命的话，这其实不是佛法。你不了解你跟他的关系，轻易的用简单的道理去把它当作这都是如何如何，都是如何如何的意思，那个都是什么？是一种自信见，是一种执着的看法，是一种超越你的能力的一种误判。那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自己烦恼所成的，是说即便是顺境，即便是逆境，都是自己妄想所成。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分别这中间两者的差异，就是说我们现在整所有的轮回，简单来讲，我现在谈的就是说连从缘起的道理，从无明行事到生老死，整个所有的过程都是无明。我讲的是这一点，和现在落到一个单一的事情上讲说我都欠你或是你欠我，不同啊。你现在还有你我，我欠你，你欠我，这是已经是产生下一个执着，然后再认为你我了，你知道吧？先重视，我们前面不是讲吗，有萨迦耶见才是一切见的开始嘛，忘不正见的。我们现在是落入说都是你欠我或我欠你，其实不是，这跟欠不欠，当然这是众生已经轮回以后才的欠来欠去的哈。 我现在说，你所有的问题来自于你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生命的错误认知，这个问题在这里了。等你对自我产生执着以后，再来论说谁欠谁，谁欠谁，不是，都是这个妄想心。要是无我，谁欠你啊？你也没欠谁，对不对？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妄想心，一切世间生，就像唯识里面，一切生罗万象啊，都是这个妄想心所成。你先执着这个以后，以众生产生种种交互交涉的这些业力啊，才有说你欠我，我欠你。可是这个都是世间轮回的道理啊。世间是你先有执着以后才这样的轮回。你现在讲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谈到根源处啊。真正的根源处在哪里？从一开始起心动念做分别就已经错了，还不要讲说你欠我欠谁，这个欠来欠去都已经落入自他之相了，这样能区隔吧？所以后来修行人是怎么样？我希望你们大家慢慢会感觉到一个，会有一种，这怎么说？有一种修行的冲劲。有一种想要去尝试的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在我们现前当中，这是有点禅宗的味道了。不在个别解决所有事情，不是个别解决哦，是根本不需要解决。为什么？只是离那个难，以这个心，不让心驻着在一切处。为什么？因为道理上我知道一切皆是虚谬，你看是由道理上得到这种欢喜以后，就知道说其实我随观我心住哪里都是妄想心所成，有一种什么想入于这样法性的观察，想离脱一切，不是那个理由，不是我们那对立的理由，只要离那份妄想。所以话也就道理越清楚的时候，有一种即刻想舍离妄想，想即刻想远离颠倒妄想的，就像那个心经里面所讲的啊，远离颠倒妄想就是涅槃。所以照见无应皆空，所以变成就是有一份想全部舍下的那种心情啊，好像就是说以前是在世间里面琐琐碎碎找寻修行路，现在不是，当下即是，当下的放下就是。为什么？当下的一切就是妄想所生，本无实法，是自己妄想所生，才有如此身心外在内外一切境界。假如能在这个根源处里面，不是单一破，因为破一执一破一执永远无彻底，是变破一切，变舍一切，连身心一切。因为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维系很难讲。因为我们在舍在观舍的时候，经常是还提一个东西，所以不会没办法彻底。他会有一种想法，想彻底的这种舍离，不是另外有一个我在舍哦。就是一切处都不留，所以不留是那一份心驻着心不留，而不是有一法要舍。这个有时候很难说清楚，哎。所以当你慢慢观察的时候，你会把些问题回归到身上了，回归到哪？都是妄想心。所以你看啊，我从这里这个最根源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的修道程度到哪里，只要在不该多的多一分就很多，多两分那更多，多三如虚弥山。也就是说真正道人到最后，他不再从世间去计较，他所有的功夫，所有的念头，所要成就的一切事出世间善法，都是为成就之念，为自己，为怕断离，所以缘一切以差别法在修善啊，又怕自己执着，随观一切差别法皆无自性， 所以又怕自己断灭，断灭了以后就会让什么都不要，这不要马上现出的是一个割离的，所以他必须要在言一切境当中，却又在一切境当中锻炼你的心，不让你自己落入，却又怕你断灭了，所以又不能舍一切境，那个心情不断在调炼当中啊，你会发觉你看道人气质就出来了，道人气质不过别别扭扭的，但也不是那种烦恼中的，是身心的自在，但是清净的，不是放纵放任的。那这个当中我就讲说，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解说因为既然烦恼真正的烦恼在此，你的下手处应该在此，所以你会讲今天不是说你欠我欠你，而是从一开始这个我就不应该有，还这么谁欠谁的，那么先有我以后再论谁欠谁，这叫做颠倒再颠倒的事情啊。所以从一开始一切皆是归到自己内心的妄想去谈，这和一切的安全都宿命论啊，都是命运安排不同啊，我这种讲法看起来结果一样都承受起来了，妈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在门外啊，我们在门内差什么多，懂吧？你们那么分别之外听完依然如故，有目不动，这就麻烦了，哎，是不是？所以修行到最后会有导入到一种气氛出来，这么气氛出来，应该你会慢慢往内，你会从你的烦恼处下手，你不会再一直拨很多时间往外经营，你只就算要往外，也是因为要往内。内外是一致的，他的心不流露到外面去，这是必然的现象，这是修行的心情一定会往这边。所以当我说难就难在哪里，我们无意间就跳进去，无意间跳进去，我们这一天当中有很多时间根本是守不住的，还好我们知道我们守不住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还知道守不住，因为绝大多数连知都还不知，连要用功都还是心向外，连用功都还心向外，连还以为还有一法可证，还有东西要得，其实不是，所修一切戒定慧无非就断除那一个烦恼那一个颠倒，并不是在得什么东西，华本不生灭，你要得什么诸法空相的、啊、是不是？当然我们现在讲一讲吧，跑到哪里去了，讲到上师道去了，可这就是一个道理，只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把这个道理转观到最后，说所有的问题不在外而是在内，那你如果一了解这个道理，所有包括生命的产生认定都是一开始就错的，然后以这个错再衍生其他的，当然就是错，彻底错。所以我们现在要下手的应该是，就算你还没观破它，你也要知道，你的心里知道说，我就算我现在还没有辞掉我执，我也知道这个我执根本是假的，你有这种心，然后就随观的舍离它，这个虽然还在上有作为当中的，还在妄想当中的对峙，可是就是有作用，为什么？它不让烦恼性增长，就有作用的。好，再来，如是所说过患当思为之。我们对外仇恨的要死，你要仇恨，你要仇恨你自己啊，这一切都是从你自己来的，所以你的真正的仇啊怨仇啊是自己啊，难堕者啊，就是有一位大德啊，云欲断烦恼，须知烦恼是过患现象，对治即升起之因等。的确如此啊，我们过去好像很少跟我们讲这些东西，我们好像很少有机会谈这个东西，所以我后来我发觉啊，到最后好像大家的道理会通在一块，大家的道理会通在一块，就是说你也这么认为，所以我们之前就有提过啊，以前我就一直强调说，我们所读的所有的道理啊， 根本不是什么，根本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观察，它是建立法住智。所以假如你所学的教理而不是在建立法住智，这种学浪费生命，动荡你的身心。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清楚。所以从教者跟学者他自己本身就是目标很清楚，或者学多老实讲没用啊。最近刚好讲那个阿含经提到一点，读经诵经要不得其意，随其意，顺其意行啊，就好像用徒手抓蛇，被蛇咬死。哼，你看多奇怪啊，竟然把那个经典比喻成蛇啊。哼，也就是说你光诵，然后到最后以诵经以文法增长烦恼。比如说我们文法很多，到最后我文很多，这就是蛇很大只，到最后不但没用，反而让你颠倒。那如果你能得其意啊，观察其意，而且能顺其行，这才叫做以铁钳镊抓他的头，这时候这个蛇才会被你所掌握。你看，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假如我们不能将所学回归到法住智，而却不断的长时间在熏修这种没用的名相，所以说不能导入用的，其实它是圣教，是你被你的烦恼心不能导入用的时候，这种东西增长你的负担啊，增长你的烦恼。所以修的越多并不表示你清安啊，不表示你快乐啊，你更加沉重而已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其实每个地方啊，我们虽然他这样讲，可是你可以依此道理来谈。我们所读的一切，他这里后来讲说知过，这个就是要能知烦恼是过患啊。那知过患以则认为仇敌而知之，若不知其过患，则以仇敌不是也。不但以仇敌不是啊，还什么？还以他为好药，起贪就找机会去满足他，起嗔就想找个方法来满足这个嗔心。本来是应该对治贪对治嗔，结果想尽办法去满足这种想法，把仇人啊当自己的亲人一样啊。他当如庄严经论及入行所说之时间啊，又若欲知啊烦恼之相，须听对法，下至亦须听闻五蕴论。为什么呢？现在就知道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对法，他这里就把它当作是俱舍论了，因为藏传对俱舍这一方面很重视的。好，现在我们开始有机会就是来谈俱舍论了。俱舍论的理有没有谈到很彻底？像我们如果轻易又要用所谓大圣的角度去秉持人的话，那倒霉还是你自己。为什么？理通不通，你只要观念上有些理则通，通就无妨。像比如说我们佛法懂了以后去看医生也没妨碍吧，我们也知道医生没办法帮你解脱，可是有病去看医生还是一个有智慧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俱舍论这些声闻法所谈出来对法相的了解，还有助于你的道业的增长。该学啊，你抗拒了，你只要知道他的法的分次在哪，分位在哪里，你自己不要去执他。你要知道，就好像说我应该好好听医生的开导，怎么样吃药。那他说你只要信这个，你们不要拜火，这个你讲到这里就好了啊。我有智慧抉择该用你的药，那你跟我讲一些其他，我有智慧判断，我不需要你讲这些。所以像我以前有一个，我去看不知道是什么病啊，那个医生是一贯道，他在讲说你知道什么叫佛吗？我说哎呦，那怎么碰到这个人这样？那个佛你看写一下，佛就是不是人。他说不是人啊。我说哦这样啊， 啊，他因为他见到出家人就跟人家挑衅，就是好像说你不懂，经常念佛差的就不是人，不是人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超凡了，不是人。我就说我、哦、这样哦，你知道那个佛是从哪里来吗？你知道梵文怎么写吗？你知道英文怎么写吗？布达，你跟我猜看看有没有个不是人的东西出来？英文字布达，你们猜怎么个？就是英文单词，就是字母而已、啊。你猜，你我把它就拼出来，你割看看。你要知道，中国原来没有佛这个字啊，是传过来以后自己要造这个字，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找它的源头啊。那源头的那原来的字，哪有这么一个切开来啊？不过我没有继续跟他讲下去，因为怕给我下错药，故意下错药，他就被讲下就愣住了。结果我去领药的时候，那些护士说：“好好好，他每次都这样。”乱猜，这个实际上，哎呀，很多东西啊，嗯，最像有些这种。清闲就是自己望文生疑啊，啊颠倒啊。不过我们现在最主要是在讲说，我们在谈这个无蕴法啊，这个对法。其实我们的意思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它？啊，我们再也不会是说只是一个名相上的一个理解，已经有一个企图的心。所以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是建立一个明确的学法的心的时候，你去读它，心情就不一样。你因为你想要知道怎么去观，你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你现在就有机会去下手去观察它，是。不然我们要一直累积，到最后其实真的是身心，到最后就完成一个负担了，啊，学到最后没什么用，啊，这个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学多，其实并不表示他的道品增长。你学的时间多，乃是你听的多，并不一定显现出你的道品增长，不一定。我现在所以我宁愿怎么样？我不是说你该怎么样，宁愿你学对，而不再学多学少。我宁愿你学对。学对以后建立正见，再来寻求更多更多。而呢，如果有些啊，我现在找这机会去学，可以。但问题你学错了，老实讲，我不认为对你有好处，反而是障碍。所以在心学啊，有的人心学要开始呢，进入到有些地方学习，可是这个地方本身对见并不清楚，这个学习有用吗？老实讲，你要经过好一段时间去把它洗涤干净。原来的那份道心，有的人一出来又感觉怪的，这怪怎么感觉？不但别人感觉怪，连你自己有时候没感觉，别人都知道。为什么？原来那对三宝的信心其实已经退掉。为什么？从你的身上的威仪，从你的动作已经变掉了，看得出来。老实讲，很多人也许看不出来，因为同一个烦恼都看不出来，可是有人看得出来。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啊，味道不一样，你自己会感觉你的心不一样了，你那个心产生什么爱世间法，会有产生一个爱世间法心出来，你自己会感觉出来，你好像身心不容易耐住往内碎，而且专喜欢往外攀。这个往外攀种类很多，不一定是找人哦。比如说世间法好看一些杂志啊电视啊，或是说好看一些世俗的东西啊，可是以佛法当中心已经不那个已经没心，那以修善品东西那个动机也不强了，很容易放荡，其实已经是什么散乱了。这个散乱过失就开始依阿含经讲就开始怎么样，陆陆续续的一些作恶，三业的恶就会要跟得出来。为什么？散乱的意思就是不正念了，正念正念已经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你戒定慧三学的品都会一直退。所以，假如没有这时候没有适当的善知识在引导啊， 你有时候时间一久，其实有时候整个人的身心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呢、哦，一旦颠倒，经过一段时间，你发现要转很不容易。你可以感觉那个身心呢、哦，有时候是什么样？因为他曾经经验过，他曾经了解佛法，而这个佛法竟然让他失去信心，所以重新再起来，除非有很大的刺激，或者说你讲的很多道理他都听过，你讲不过他，因为他都知道肤浅的道理，他知道到最后唯有怎么样才能改变无常苦最现实，这时候就不是理论了，这是你的现实。不过还来得及的时候来得及，是。所以我说维系的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佛法才真的活用出来。我们接着看，所以我们假如有机会，大家啊、哦，你看啊、哦，所以我一直不主张就读，因为有的人在学广论啊，学略论，就只有守住这一点，不对了，因为它不够，它只是一个修行的钢骨而已，架构系统而已，它绝对不够。你光这样学的一定不够，你应该是先了解整个修行的次第理念，然后到最后开始修的时候，你应该逐步的开始像比如说对俱舍论啊，对这个其他的这个五蕴论啊，你应该要深入去了解，因为你准备要对治它，所以光它不够了，那个架构有了以后，逐步一个一个要把它填补起来啊。所以你们看，假如说我们学中师道，应该懂什么？懂阿含啊，我们应该有机会要读读俱舍论啊，甚至我们来读读诚实论啊，好，那时候我们到上师道应该还要补充什么中论啊，唯识啊，是不是？其他色大圣论、一切师地论，这都是你该要有的，只是说这个观念是从你整个观念建立以后逐步一个一个要把它填补，所以说不是说读完下师道然后才上师道。我就讲过，如果没有中师道、上师道，你的下师道你也不清楚。因为什么？下师道是对中师、上师而名为下师。所谓中师道是对下师、中上师才叫中师道。所以你应该对整个法有一个初步了解。那有没有代表你已经学完？没有。从头了解一个梗概以后，再逐步一个把它填补上来。因为你所了解的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大约的概率的了解，你的中师道你也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讲完了以后，假如有机会自己再回头再听，那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完了甚至踏实一点的话，就每一个环节部分该下手去观察的应该还在下手去，这样的学你会不会觉得你整个学是有次第的？这个阶段我为什么要学五蕴论？因为我现在要知道烦恼，我要了解四谛的道理，其中有关于苦集这两个谛的道理，所以我就从这个论里面去找答案出来，这一步一步填补上来，整个修学就不会散掉。因为你是在建立在一个架构上，你不会东听西听，听到最后就放在中药柜里面了，就又是一柜一柜的，没用。哎，好，所以他这里也特别提示了我，所以说这个略论广论啊，这个才是真的是我们的极大善知识。所以我说实在，我虽然没有机会见到钟克巴大师，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有缘的。我就说有时候内心化解，就是说我没有直接亲见到他，可是我们在内心里面清楚了对法恩的感恩啊，就是真实的。为什么？他留下的东西对我们修行有帮助，我们就是以最实际的受用于法义而生的那种啊感恩之心啊皈依之心啊。知根本即随烦恼矣，随贪嗔等生死即认识此是彼也，彼已生也。这个很重要，你才知道，而且你甚至慢慢会看说还不止一个哦。我现在这个贪里面竟然还有嗔，这嗔里面还有痴，这个痴里面竟然还有疑， 你会发现你的心里面其实滚着好多烦恼，为什么？因为它的相状出来了。而且你会看到什么？有大粗贪，还有细贪，越看越细。表面这个贪没有了，可是有一个微细贪在里面。所以你会越看到的，其实我的心其实好像没事，有事啊，以为没事，其实有事，因为我现在正在满足我所有的需求，所以没事。可是这些东西，因为我有它，所以我没事。如果它拿走，我就有事。所以有没有事？有，只是现在刚好顺境。那可以你看到，就是说你其实你会讲说，我现在得到好高兴，可是我其实内在隐藏的什么？怕，爱别离苦，你怕他失去。所以好不容易哇，好高兴，其实马上就挂碍就隐藏在底下，你会知道。那时间过得好快，这种时间过得好快，就已经开始慢慢产生什么爱别离了，已经开始怕了。就像我们现在，哎呦，快老了，快怎么样了？这都是已经苦相都隐藏在里面。好，这个所以你必须要从你了解它。所以我们的意思啊，你看啊，这里提出了一种修学佛法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你从你了解五蕴论，准备什么帮助你观察烦恼。所以为什么我说了解白法名门，在讲白法名门，我就讲说白法名门很有趣。我以前讲说白法名门很有趣，问题是当我们如果白法名门要这样硬讲的话，觉得好无聊，它像字典一样，白个法，那一个个解释，那多无聊啊。可是如果你以白法为基础来说明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科目，每一条每一条，帮助你认识你的五识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你怎么认识你的心在动？你所有认知机能是怎么在转？还有你的善心，什么叫善心？是不是真善心？这个善心如果是善心，应该是这样的条件。你如果善心真的吗？好像不是，很相似，结果不是，原来是贪而不叫精进。为什么贪得很精进，非常想贪。所以现在很多勤劳，我就在以前讲勤劳，勤劳是不是美德？勤劳哪样的是美德？如果以贪相应就不叫美德，以善法相应叫精进，就勤劳就好了，对不对？勤劳变成是美德，勤快是美德，以善法叫勤快是美德，或者说勤快以贪嗔痴相应，那就是执着强啊，在那叫美德。所以我们后来慢慢可以观察到这些问题。所以假如有机会，大家缓过头来去回头去看以前自己学过的，发现其实它蛮好用的呢。以前真的很繁琐无聊，现在变成每个都是法药。如是念已，以烦恼而斗也，就是因为他是仇人，这是是非可忍处啊，当然要跟他斗啊。好，如其所说，须当了之啊，应该要了之啊。那我们看这个解释文啊，这个解释文有些例子也很有趣的哈。那对法即具色，多闻对法即无蕴论，即善能分别根本烦恼即随烦恼等，于其生其死即能认识，知其为敌而与之斗争，故以烦恼斗争最为重要。古谚曰啊，谓哈，善微以为文会升起之相。我们参考哈，善微以为文会升起之相，烦恼减为修会升起之相。为什么我特别要来提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修学佛法，经常少了一个判断标准。其实判断标准，我们当越深入佛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现象其实都有，只是你自己不懂佛法。因为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路在教学，可是我们教学好像得不到一个标准来抉择它到底有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讲过，就像善烦恼心所跟善心所都是有它的体相的，有体相用。如果你了解到的道理的话，你会发觉有什么道理，就是说当我的内心有没有这种作用的时候啊，我应该有这些相。如果这个相没有，表示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同样的这个道理，如果你说你文慧，我们讲的是文慧，应该怎么？文慧升起的时候有一种善威仪，为什么？懂得寻善啊，知道法是功德，知道修行的意义。因为这个文慧绝对不是一个知识，而是一种什么？一种信念，一种决定的见。这种见会让你什么？就好行持，就由于正见正思维，以后会有一些行身口意三业会出来。所以你会开始以善品上以心相应，很多道品善品就会跟你相应。所以你会什么？很容易好要什么？布施啊，持戒啊，因为你知道他的功德啊，你知道他的解脱处啊，所以你自自然然会什么？想去成就他。所以你会有一种什么？用喜舍心啊，你也慢慢会发觉，就当一个人文慧成的时候，他的缘也又慢慢好了。为什么？自己烦恼少了，因缘就容易记住。他说他好像很容易忍怒了，他也很容易怎么样布施，布施欢喜啊，是。那他容易坚持自己的清净，而不是违犯去抵触伤害别人了。所以种种的善法会在这里出来的。那可是像我们在这里讲说烦恼解，我们今天从善上去讲，其实不但是文慧，文慧是善为仪，它是什么？以慈为主了。文慧具足的时候，其实怎么样？连烦恼也会开始松动了。可是为什么特别讲修慧？因为真正要断烦恼啊，没有定了还不行。所以后来你看啊，我们你看正道，正道完了又正出果，开始二果、三果、四果，都在断什么？断欲界的烦恼，见惑断，再过来是思惑，思惑都是在哪？从你正果呢，一路一路在跟以你的慧观更深细的智，甚至一定相应的逐次的破欲界的烦恼。色界的烦恼，无色界烦恼，那圣阿罗汉。那我们现在文慧开始有没有去掉烦恼？有。其实文慧思慧开始，烦恼都已经慢慢不相应了，因为性质不同嘛，心不跟他配合了。所以其实我后来我这里没有提，在六门教授习论里面稍微提到。在一切四六，因为你的一切四六里没有谈，那文思修的时候，文慧思慧修慧就已经产生作用了。只是如果以断烦恼，以烦恼减了，那直接对贪嗔痴慢疑的对治啊，最重要是要更深一层的心来对治它。所以修慧基本上来讲，就是一般来说了，是跟定配合着，将文思所得的道理配合着定来修。要学会好，这里面他有举一个道理啊，习葛当大德，白供己，居于世，生以恶念，自称其名而执其右手以持者；生以善念，则称其名而护其左手以持力。此即与烦恼斗争之相状也。什么意思？像我大概就手都放不了了，我说右手。就抓在哪里，干脆不要忘，恶念一直起，就抓着。其实他的意思干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抓左手右手？其实有抓没抓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可是为什么要抓？表示这个动作表示说我随时在观我的善恶念。你以为这个这样有没有什么作用？这个作用其实最主要是一个意义，象征意义，而且提醒的意义，随时注意你的善恶念，是这样而已、你看一个动作出来了，抓右手抓左手，既然你有这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告诉你，你一定要先，你要抓左右手一定要先知道有烦恼念或者善念嘛，有这个念你才有的抓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直接对治它，用意是在此。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很多行也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念头，就总是就是 要有一个心情，我准备随时关照我的念头。佛公有高祖弟子啊，杂拉桑巴啊，念证甚深，有大圆派喇嘛为之曰：“我能受如以风脉明点之法，大约我有二子，一名智慧力小，一名金刚力大，大恒气小，我方亦大不小而未能，是此成办再行求教，亦盖于为了正以烦恼斗也。故脉明点等啊，虽是甚深密法，若烦恼未除，如同海其烈马，如之何能驾驭也？”好，你看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啊，照理讲，这里面有的人他怎么可以拒绝？不是拒绝，他是什么？很了解自己，很了解自己，因为他们大概学法的次第观念都很清楚。今天假如在烦恼未降伏之前受用它，有时候反而比后来受用还糟糕。为什么？这样的法不但不能受用，反而对法产生轻慢，甚至如果妄修它，到最后起颠倒，反而以后再修成障碍。是，所以你看到，从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喇嘛，以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修行，他很清楚我的智慧其实还小，我的烦恼还很强，我现在始终都还在对抗。他有没有讲客气话？真修行人不需要客气，没有就没有啦。可是反而让人家赞叹，这是修行人的风格，他不需要摆什么好看的给你看，不行就是不行，我现在还在对峙，还在对峙。可是你要知道，他能起这种念，其实他的烦恼说强也强，可是他的决念强不强？也强。强到什么？强到我有惭愧心，而且我也清楚自己。那这表示什么？在烦恼起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更高的，虽然不能马上消化他的那一个念决念一直带着头。我这怎么会有这么认清楚？怎么有这种勇气知道这种东西？好，我们看来，再过来是前面讲烦恼发生之相，现在任恶要讲业积其增长之相。好，那我们讲现在所作业积增长之啊，积其增长之认识啊，那知道有，就是烦恼有了，我们现在开始业，对不对？有烦恼有业嘛，惑业，那业是以什么为业？所以烦恼简单先列出十种烦恼，那现在就开始造业。业分二类，一为思业，为自相应思于心造作，意业为体，以于诸境中意心为业。就这种思心所，就是我们的行啊，它就是驱动着驾驭自己的心去造作的意思。其实我们的心，这个思心所，如果在很多地方，我们有些佛法没有谈到那么细，为什么？因为佛法的讲授有时候要观察的，他提供你观察的，或是印尼的机提供观察的，不需要谈到那么细，他就讲说就是心啊，直接讲心，心就是包括受想行识都叫心，所以不跟你谈。可是如果我们要谈维系心的时候，受有受的心理作用，想有想的心理作用，还有什么造作的意志力的那种造作心，有另外一个心理作用，有没有这样？我们先感受嘛，然后起个概念分别嘛，哦，概念有一种初显的概念，然后驱动自己去取它嘛，对，然后再有更复杂的意识分别，那个想是先对对象做个任取一个想，想完了又有一个对象性，他就开始想要取它。那这个造作的私心所啊，我们讲啊，哀莫大于心死的那个心啊，是连那个取着的心都停了，没有对象性了，心死掉了，没有想要造作了，啊，这个心就枯竭掉了。那这个思啊，它经常是驾驭你的所有的东西啊， 有一个驱业力驱动着你去做，就是业分，一个是失业，再过来二失以业，一个业就是失完了，然后要失，一个业是想，所以我们的造业，造业有分两种，一个像比如说我们的身口在造业，另外一个就是脑筋动了就在造了啦，脑筋动了就在造业，而这个业是属于意业，对不对？所以不是说造业一定要是身体做出来叫造业，是念头一决定了，一想了，这个业就引起的啊。那思以业就是由心等起身语之业，比摩沙取为表无表，二为有色。世亲菩萨破之，由许为身语有表俱转之师，是恶业为实也。怎么讲？就是我们在身语意当中有叫表跟无表，表的意思就是表达得出来，就是可以表示出来，可以让对方认识出来，比如说手，对不对？身体。那还有一个什么潜在极微细的，它有作用，但它的作用怎么样？它的作用你感觉不出来。如果再以一些不坏的认为，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啊，像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戒体啊，就是说它也是一种色法，但这种色法怎么样？尤其是身表跟语表是色法。好，那身无表跟语无表，无表就是说身体的色法，语的色法，但怎么样？但具体表现不出来。可是有没有作用？有没有它的液体？有，隐藏在里面的。就好像说我对方感觉不出我在想什么，可是我的心的那种内在的好像那种极细微的作用心，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有一种用某种光啊，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那种光是不同的，或者你身体有病，你就会有一种不同的光。姑且这么说啦，就是说表面上看不到，可是内在潜在的是有一些差别的作用在里面的，这叫无表的东西，无法表达出来，对方无法认识的啊。那毗婆沙认为说啊，这个思以业代表什么？属于有表无表，有表无表当中的那个有色的部分啊，叫做造作出来了，已经做出来了，就是身与身跟语造作出来，可以表达出来的啊。以有表为思以业，就是说思念头造作了，然后透过身体语言具体完成了，这叫做业啊，表达出来。可是啊，世亲菩萨他认为不是这样，当然后头解释啊，他用一种辩证的啊，这个辩证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样论证的话，会产生一些问题的啊。不过这个我们现在在谈的话，就可能弄得自己大家更不清楚。更复杂。那这个世亲菩萨讲说啊，其实啊，即是思以业啊，落入到因为造业的时候，是不是有身口？对，表达出来。这身口啊，也不过是被思，一个是存想，一个是想透过具体行为，都是以思为主，不是纯粹的身业与业。而是所谓的身业与业，其实都是思在带动的，离开思不可能有业。简单来讲，离开心啊，没有那个纯身体的啊，身体造作那个业啊，没有思心所在带动的话，不能成立的。所以一个叫做我在构思，就好像我先计划，然后我把我的计划落入实践，这个实践的时候，身业与业本身有没有离开你的构思？没有，还是思嘛，你的心还带着，所以只是分两段，一个是纯计划，一个决心出来了，再过来这决心落实成身体身语的具体行为，这叫做思以业。那这个一旦 有的人是身体在做，可是无心，那个业也难成。所以我们在讲戒律的时候会强调那个意乐心啊，到底你有没有心？那有的有心的时候，可是怎么样，他的身体会拘束，这时候就是很多业还不成。可是如果以菩萨戒的话更细微的话，连念头一动他认为你已经造了，就是因为最主要是你念头一转做的时候，这个心的作用力其实已经成了。可是如果我们以比较表象的道理来看的话，念头有意乐心，但方便还没出来，这个行还没完成，行还没完成，哎，是不是？那现在是造业，就是我们有这种想法，然后具体行为去做，整个认知上已经构成完成，这个业就成为一个业道，就导入到未来的果报上去了啊，就一层，对不对？在我们内心里面，诸因缘一旦产生具足认定，确实了啊，这个造作已经完成了。这个心已经结下一个跟下面产生连结了，此法一生，彼法就接着要生。所以你看他也是这样， 此法一生，彼法已经怎么等在那里，此生一直接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下去，就一直接着到哪里了，除了中间有其他的法插进来，否则的话就爆了。好，这是讲这种业，就是有上次的这种烦恼，所以思什么？思是驾驭我们种种的烦恼，以这个烦恼相合合的这个思，导入到具体的作为当中，造作的业啊，造作的业。那我们看下一个五思业，此中不三业者，非福业是福业者。欲界所摄之善业是不动业者，啊，摄不摄界所摄之有若善业是。我们有分那个福业，还有这个不动业，啊，那福业里面有非福业，非福业当然就是就世间的来讲，它不能得其它应该有的这个受用啊。那不动业是属于禅定者，那我们讲说动业是什么？动业是欲界的，因为它怎么样？它这个欲界的这个业啊，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所动摇、转掉了。所以，同样在欲界里面，它的业本身是一种变动性大的。其他的因缘变动因缘插进来的时候，它所从此业得的这个业啊，要得到这个果，啊，经常会被其他因缘所走动左右。那这不动业呢，属于色界无色界啊。得此造此业啊，就生这样的果。所以不动不是那样，就是好像很固定，就此因生此果，此因生此果，修初禅到初禅天，二禅到二禅天。那异界呢？异界因缘很多，所以说你造了某一种善业，在异界善业的时候，其他还有其他烦恼进来的时候，到异界的哪一个果不定？不定。那如果到色界无色界，因为它是修定法。那他所结的这种果是很直接关联的，非常紧，所以叫不动，不会轻易改动。那这个欲界啊，因为他经常被其他外缘介入，所以他从因到果当中经常有很多的变化、变动因素在，好，所以就叫动业。那福啊，跟这个恢复啊，这个是就什么欲界所设置善业来说的。那这个我们大约知道一下哈，这样就可以了。再过来，增长法如何者？若以现证无我者，虽犹有以惑业增上于世间身，然不心及能引之业，故积其世间之引业者，为助大圣加行道，是第一法以下之一切益生也。这现证无我的人啊，他就算说他还有一维系货，这个货能不能以这个货增上在世间身？不会。为什么？我们在大圣法后来讲的界内界外，他这个货会导引他什么？有界外，但无界内，无我。为什么？界内的烦恼是一这样的因缘，所以后来我们要谈说 出国、二国、三国乃至四国。出国为什么最多集七啊？其实不一定要七啊，集七七返人间。好，那不然就升天人间，升天人间，其他地方不会去了。那二国的话就来一次，三国的话不来，就在天，在那个地方随有很多，有的人就死了，就死的时候就好像刚死就正果，就入无余。有的是像很多类啊，有的是到天在升天上啊，一升升到人间啊，一到地一升下来就正果了。这看他的烦恼心，看他的根性，所以展现出来的每个入波波涅槃的状况不大一样。好，那为什么他会在这种世界里面？因为他有过去的这种造的业，这个习性已成，而这个情形要报，所以加上这个烦恼，他就会跟这个世间相应。也就是他跟三界的缘还在的话，就应三界的缘。好，可是如果没有缘的话，他要来都来不了。换句话说，如果你正声闻果，要来就困难了，要来就困难。为什么？你把它断掉了，你把阶梯都断掉了。为什么？他必须留一个味道，留一个因缘。而现在是的，声闻人把跟三界的缘啊，这些缘都切断。所以可是问题啊，声闻人他其实要圆满果报啊，是要在三界里面广修菩萨行的、啊、结果他竟然把它折断，所以他继续想要进修的机会把它断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些声闻人会觉得说，我当初为什么证这个果，在《维摩诘经》就这么说。好，我们休息一下。